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好。我们来到本周的生命读经引导班。本周我们要进入的是国度的基因其发展，括弧二是第七篇，马可福音共同追求纲要的第七篇。那本周的读经的范围是马可福音的四章26-34节。那在信息的部分呢，要麻烦弟兄姊妹协助来更正一下，原本的范围纲要上面是写马可福音生命读经第14-15篇，请帮我们改成第15-16篇。好，再更正一次哦，本周的信息范围是马可福音生命读经第15-16篇。好，开头有点的祷告。主耶稣，主耶稣，主啊，你是那真智慧，真能力，我们需要你进入这些的话语，需要你的灵，使我们真是有属天的智慧，看见这个国度，看见国度的实际，这是在我们的中间，要活出来，彰显出来。阿门。好，弟兄姊妹，那我先来带大家读马可福音的第4章26-34节的经文。
阿门。
26节，耶稣又说：“神的国是这样，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子就发芽长见长，怎么会这样？他并不知道。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他立刻用镰刀去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耶稣又说：“神的国，我们可以比作什么？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比地上百种都小，种下以后生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长出大枝子，甚至天空的飞鸟可以栖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讲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能对他们讲，私下里才把一切讲解给自己的门徒听。谢主，这是这周的经文进度。那在进入第一大点神国的比喻之前，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们稍微复习一下，马可福音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它是一本讲到奴仆救主活动记载的福音书。
对，
这卷书呢，不是给我们一部奴仆救主话语或教训的记载。当然，这卷福音书还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教训。然而，马可没有强调主的话，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四章呢，总共记载了主四个关于神国的比喻。
是，
如果我们是把马可的四章跟马太十三章做个比较，我们就会看见马可四章比马太十三章简短，虽然都是讲到神国的比喻，马太十三章有7个比喻，马可四章只有4个比喻，撒种的比喻、灯的比喻、种子的比喻，还有芥菜种的比喻。那在这四个比喻当中，只有灯的比喻是马太十三章没有提到的。现在我们就来进入第一大点，神国的比喻。那第一终点撒种的比喻呢，和第二终点灯的比喻，在上周的进度中我们已经有追求到了，我们这边再稍微的回顾一下。第一终点撒种的比喻，因为尚在撒种的阶段，所以还没有长成，所以主没有说神的国好比。主耶稣是一个撒种者，这生命的种子是国度的基因。有的种子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路旁呢，就是象征新属世的交通被往来所隐化，无法敞开领悟领略国度的道。那飞鸟是象征这个撒旦，那二者把撒在硬心里国度的道夺了去。那撒在土浅石头地上，表征发苗快，干枯的也快，是象征呢有的心接受了国度的道是肤浅的，但深处有隐藏的罪、个人的欲望、自私和自怜，那阻扰这个种子在心的深处扎根。 所以这种人呢，是热得快，冷得快，来得快，去得也快。
Amen.
所以本来日头的热啊，是要助长秧苗的长大并成熟，但是因为这个秧苗扎根不深，日头啊反而成了致命的打击。另外有的呢是撒在荆棘里，被荆棘挤住了。荆棘是象征轻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贪欲，所以种子和荆棘一起长，到最后荆棘把话全然挤住，使话不能在人的心里长大并结实。最后一种就是撒在好土里，要结实百倍。
Amen.
Amen. 所以种子是说出神的国是生命的问题，你有怎样的生命，凭什么生命而活，你就活在怎样的国度里。那第二个比喻是马可四章的21-25节，灯呢是为着照亮，蒙光照是神国度子民该有的经历，那也因着信徒蒙光照，便能够反照基督的荣光，成为发光之体。所以教会应该要成为灯台，照耀照这个黑暗的世代。那特别有说到啊，不该将灯放在斗底下和床底下，因为呢，这个斗象征着生活的忧虑，那床呢，象征舒适的生活，会阻拦国度子民的发光照耀。所以灯要放在灯台上。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摆在哪里呢？要摆在教会生活中，接受教会的带领，投进圣灵的水流。当我们享受身体的丰富，我们的光啊，自然就是照耀明亮，照亮所有在家里、在我们身边的人。那第三跟第四个比喻呢？第三重点是种子的比喻，第四个重点是芥菜种的比喻，就是这一周我们要特别着重进入的两个比喻。那我还是先读一下这边的纲要，然后后面我们会一个重点一个重点的来进入。那第三重点是讲到种子，括弧一，种子说出生命的长大是自然的，没有丝毫的勉强。括弧二，撒旦诡诈的作为将败子撒在麦子中间，便产生了掺杂。括弧三，当收割的时候到了，主就要来收割他的庄稼。第四个是芥菜种的比喻，是马可四章的30-34节。括弧一说，芥菜种原本是小的植物，却长成大树，说出基督教的变质。括弧二，树上的枝子可给鸟栖息，说出基督教堕落到一种光景，连恶者都可在此得着栖息之处。那接下来呢，我会来着重的分享第三个种子的比喻。等一下德明弟兄会我们来分享芥菜种的比喻。但是在进入今天比喻的重点之前呢，要请弟兄姊妹们，我们先来看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呢，我有看到一张图，诸天的国与召会。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图，不论是在圣经里面，或是在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读经，在508-509页也有这张的附图。好，那我们可能要先来进入这张图，认识其中的真理。在马太十三章，我们是看见一幅诸天之国外表的图画。那我们先来看神的国呢，是包括了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永远的每件事。在这两个永远之间是有时间，分为几个世代或时代。第一个是法前时代，从亚当被造之后，被安置在没有罪或黑暗的园子里，那从他开始延伸到摩西是列祖时期。这段列祖时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法前时代，然后是律法时代，接着是两个重要的时代，一个是恩典时代，召会时代，另外一个就是国度时代，也就是千年国。我们已经知道诸天的国只有包括两个时代，就是在恩典和国度的时代。那在恩典时代里面还稍微再复杂一点，因为诸天的国有三方面，有实际、外表和实现。只要召会是正常的，就是国度的实际。那请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看到诸天之国这张图，诸天之国，我们来找一下实际、外表和实现在哪里。 实际呢是在恩典时代的最里面，在虚线圆圈内，在这个恩典时代四个字上面可以看到诸天之国的实际，我们可以把这个实际圈起来。那外表在哪里呢？外表在恩典时代下面有一个真基督徒那行字，那它下面有一个实线，然后实线到下一个虚线圆圈中间有一个诸天之国的外表，基督教国。
是，
我们把这个外表也圈起来。那实线在哪里？在旁边国度时代的上半部，属天的部分，我们看到诸天之国的实线。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三个很关键的诸天之国的实际，是在恩典时代得胜的信徒，它的外表是在基督教国，那实现的部分是在基督和得胜的圣徒，这是在国度的时代。好，在千年，在正常的情形里面，教会是国度的实际。那国度的三方面就是实现是在千年国属天的部分，是较高的部分，那较低的部分呢是属地的部分，就是国度时代这个虚线下方是弥赛亚国。那弥赛亚国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国，但属天部分是诸天之国的实现。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到属地的部分可以称为人子的国，人子的国就是弥赛亚的国，那父的国就是诸天之国的实现。那这个图呢，另外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点是虚线有表明了这个国度的外表。我们刚刚说诸天之国的外表是基督教国，虽然在虚线有把基督教国跟下面的世界跟列国有用虚线做区隔，似乎是不同，但实际上是没有分别的。诸天之国的外表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国，它是黑暗鬼魔甚至是地狱的，我们都必须定罪它。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到底在哪里，是在国度的外表还是在国度的实际呢？从前我们都是在世界里，但如今我们是在教会里，但教会也可能有不正常的光景，所以在教会里也有虚线。正常的教会是实际，但虚线的范围指明是不正常的教会。所有的真基督徒都在教会里，但其中有一些基督徒变得不正常，失败了。也许我们可以说，哦，我们不在世界里，我们也不在基督教国，我们没有在这个国度的外表里，我们是在教会里。但你的教会的光景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呢？就像那些荆棘地的信徒是不正常，他们的确是真基督徒哦，但是种子的生长被荆棘挤住了，以致不能结实，果实呢表明了繁增和彰显。但那些在诸天之国宪法水平上的信徒是正常的，他们邻里贫穷清新，把脾气欲望己和肉体都对付了，所以他们没有思虑，没有受钱财的迷惑，他们是把基督长到国度里的豪徒，所以他们在正常的教会生活里，这是诸天之国的实际。所以简单来说，光景正不正常到底怎么判定？从我们个人来看，我们都应该是多结果子的枝子，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带人得救，说出我们里面的基督生命够不够，长得多不多，我们是不是一个好土。当我们能够带人得救，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开始经历征牌征区，然后征会所。所以一个教会的光景正不正常，很重要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教会能不能繁增。去年下半年的水流，北欧大区终于尝到了一点带人得救的喜乐，哇，真是在短短三个月内我们受浸将近百人，感谢主，也让我带了一位同事得救，一过新春吉条，也很喜乐能够带他上台来做见证。然后回想去年这一波福音的水流，其实秘诀在哪里？就是我们在天天的祷告，越祷告我们身体就越合一，身体里面自然而然的基督的生命就扩张起来，在福音聚会后我们就能够带人得救。所以当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时候，真是神的生命都在每一位弟兄姊妹中间彰显出来，诸天之国的实际 就在这样一里面的召会生活实际的显出来，人看见了真是看见神，他们自然就被吸引，自然就愿意受浸，自然就愿意留下来。所以今年2025年我们要有一个负担，要把去年底带得救的人全部留下来，成为长存进攻用的肢体。今年不仅是成全他们，要继续带着他们来带人得救。阿们，感谢主，新人得人是更容易的。我们一起再经历一次福音的水流。我们不仅要有这个国度的外表，还需要有国度真实生命的实际。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张神的国和诸天的国，最上面有两个字，就是第一个是虚线，就是神的国是把这六个时代都包在一起。那诸天的国呢，是只有包了恩典和国度。那其实我自己从小在教会生活长大，在神的国和诸天的国这两个词啊，其实我也一直搞混，很少特别的搞清楚。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样的纲要的机会，特别来厘清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新约虽然说到神的国与诸天的国，然而啊，并不是说有两个国度哦，一直都只有一个国度，就是神独一的国。那诸天的国是这独一之国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表我们就看清楚了，诸天之国是神的国的一部分。在马太福音5:3，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罗马书14:17，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其实呢，诸天之国啊，是马太福音所专用的词，指明诸天的国与神的国是有不同的。那神的国呢，在其他福音书里面，甚至在圣经里面，我们一般就是指说神掌权的范围，使神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完成神的定旨，是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那诸天之国是神的国里特殊的部分，只包括今天的召会和要来千年国属天的部分。好，所以一般的说，神的国在旧约已经同以色列国存在了。那从特殊的说，诸天的国是在施浸者约翰来时还没有来到，只是临近了。诸天之国的实际跟外表今天都是随着召会，诸天之国的实际就是正当的召会生活。现今在召会时代，我们是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将来在国度时代，我们要有份于诸天之国的实现。我们进神的国需要重生，做我们生命的新开始。那进诸天的国呢，要我们重生之后，在生活中有份于超凡的义，公义的义。进诸天的国呢，以及我们今天要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将来有份于诸天之国的实现里。好，讲了这么多真理的部分，好像还是有点难理解，对不对？其实李弟兄在本周的进度生命读经里面有一个比喻，能够让我也比较了解啊。李弟兄呢，他把神的国啊比作美国的话，那诸天的国呢就会比作首都华盛顿，就是联邦政府的总部所在地。所以美国与华盛顿不是两个国家，华盛顿是美国国内的一个特区行政区。所以我们可以说诸天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华盛顿，是神国度的行政区。所以神的国和诸天的国不是两个国度，神的国是独一的国，诸天的国是这国度的一部分。那这个通常美国人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华盛顿称作 DC，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正式名称是叫做华盛顿 District of Columbia，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缩写，是华盛顿 DC， 它本身就是一个华盛顿特区，在它的名字。只是呢，我们翻译的时候很容易就只翻华盛顿。那其实有一次呢，我有机会到华盛顿的 DC 去工作一下，去出差。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正方形的边界，它就是介在马里兰州跟维吉尼亚中间的一个小小的正方形被围起来。然后那时候圣徒带我去主日， 就会 很有趣，一下我在 DC， 一下我在维吉尼亚州，可一下我在马里兰州，因为它就是在一个范围里面特别区块，所以很容易就会到其他地方去。那华盛顿 DC 呢，不只是美国的首府，也是国会、法院、总统的所在，所以啊，这边除了美国政府之外，还有几乎全球所有国家的大使馆都在这边，将近200多个啊，还有国际组织、工会，好多的总部都在这边。所以当我进到华盛顿 DC 啊，就是一个特区的氛围和感受。所以美国可能其他地方的风景，哎，有很多高楼大厦或是乡村，但是只有 DC 是非常特别的，是美国掌权的中心。如果可以说 DC 就是整个美国的实际，因为这一个小小小小的范围里面却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所以我们简单的可能用这样的比喻让弟兄姊妹可以理解，神的国里面中诸天之国是一个特别的部分。好，那我们还是把这个纲要来读一次，读一下。所以第二大点，一中点，五旬节召会兴起的时候，诸天的国才真正的来临，真正的召会生活就是今天诸天之国。然后主把诸天之国的钥匙是交给了彼得，并且把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明确的说出召会就是诸天的国。那第一个是在行传二章，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用钥匙为犹太人开了进国度的门。第二个是在行传的十章，彼得在哥尼流的家里用另一把钥匙为外邦人开了进国度的门。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看见，犹太人和外邦人同被建造成为一个召会，这样你们就不再是外邦人和寄居的 外人和寄居的，乃是圣徒同国之民，是神家里的亲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圣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所以第三重点，诸天之国的实际乃是指正当的召会生活。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再来念两遍，诸天之国的实际乃是指正当的召会生活。哦，诸天之国的实际乃是指正当的召会生活。弟兄姊妹都清楚了哈，诸天之国的实际是什么呢？正当的召会生活。所以我们现在在召会生活里面，我们正在经历就是生命的长大以及变化。我们在召会生活里，接着生命的长大，生命的变化，并且在让我们里面国度的基因不断的发展，至终我们要长大变化，将达到终极的完成。我们这些有国度基因的人经历完全的发展，我们将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所有的召会都该是诸天之国的实际，但有些真基督徒没有认真的追求生命的长大，所以他们还不在诸天之国的实际，只是在召会里。那诸天之国的外表乃是诸天之国名义上的外形，也就是基督教国，里面有假信徒、挂名的基督徒，还有恶者之子。从哪里可以看到呢？就是从第三大点，也就是我们刚刚有关神的国的比喻的第三个，就讲到撒种到田里的这个比喻。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三大点，国度的建立以及假冒的成分。我还是把相关的经节再读一次哈。我们现在看，它是其实是从马可福音的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还有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那在马可福音的四章二十六节开始是说，耶稣又说，神的国是这样，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种子就发芽长大。怎么会这样？他并不知道。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他立刻用镰刀去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那马可四章这边说到神的国有种子的比喻，耶稣说神的国是这样，把种子撒在地上。这比喻呢，其实启示啊，一样说明国度是生命的事，生命发芽长大，结果成熟并产生收成，这是国度简略的说明。但是在马太十三章呢，其实有更详细的说到麦子和败子的比喻。那我也把 马太福音的经文读给大家听，在13章的24到30节。好，耶稣在他们跟前另设一个比喻说，诸天的国好比人撒好种在他的田里，及至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了，将稗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家主的奴仆就近前来对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你的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他就对他们说，这是仇敌做的。奴仆就对他说，那么你要我们去薅集他们吗？他就说，不，免得薅集稗子，连麦子一起带根薅出来，让这两样一起长，直到收割。在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薅集稗子，捆成捆，好把他们烧了，麦子却要收到我的仓里。阿们。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那诸天的国呢，是第一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撒种的人就把撒的种子，就是国度的道，这些种子已经成为国度之子。所以祖先将国度的道撒在门徒里面，那这个时候还只是种子，种子要在门徒里面长大，他们就成为国度之子。那种子呢，需要在合适的环境，便会自然的长大。所以要注意喂养的生活，我们要在我们的小区小排中营造适合生长的生态环境。我自己就回想，其实在已过在青少年服事，有一位弟兄在国中的时期，他因着同学传福音就进到学生区。那时候他就给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主日聚会里面穿着球衣球裤，抱着一个篮球，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一直问服侍者说，聚会要结束了没有，因为他一结束就要跑出去打篮球，所以每次不是说好散会，好砰，他就第一个不见。我一开始觉得这种人应该不会来几次，感觉聚会对他来说是很无聊的。但很奇妙，这个看似对聚会不感兴趣，一心想去打篮球的弟兄，每次他的同学邀约，他就每次的来稳定的参加小排和主日。感谢主，就这样，高中甚至还愿意入住弟兄之家，在弟兄之家的操练三年团体的生活，哇，有许多跟弟兄们的摩擦调整。到了大学的时候，他还操练把自己交出来，一起服侍学生。哦，真是没有想到，现在弟兄准备进到职场了。经过这么多年教会生活的长大，今天他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有模有样，在聚会中用灵带聚会，把负担交通出来。我真觉得感谢赞美主，跟以前那个拿着球要冲出去的小弟兄完全不一样，真是叫人生长的是神。他们弟兄最大的优点就是单纯，向着主单纯，向着身体的交通是也是单纯。所以只要教会生活中有稳定的接受喂养，留在身体生活中，自然而然这个生命是会长大的。还有一位弟兄，从他小五升小六就开始服侍他，但是我们这位弟兄是一个非常有想法而且十分浪漫的人，所以他整个国高中时期经常提出许多跟信仰相关的问题和挑战，我常常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但我也知道他其实不是在那边单纯寻求道理的解答，他的态度是很好的。你也知道他不是在顶撞你，就是他里面的魂很强，灵没有开窍，所以他都会抛出一些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感谢主，他也是一直的活在教会生活中，不论他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的父母也是把他拖着稳定的留在教会中。最终感谢主，等到机会了，在他升大学的关键时刻，弟兄们的服侍与陪伴，整个灵就开窍了，对主开始有精力有增长，也将自己奉献出来，现在也成为牧羊人，在服侍青少年，照顾81会所的弟弟妹妹们。其实在他最后这个阶段的服侍并不是我亲自服侍的。当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不仅他的家人深受感动，我自己也忍不住想要流泪。虽然最后不是我服侍，但是看到 这位弟兄在教会生活中的成长与改变，内心是充满着感恩跟喜悦。
是，
所以有一些的青少年，有些孩子可能比较慢熟，或者比较晚开窍，现在我们可能对他有很多的摇头跟叹息，但只要他们留在教会生活里，在主的牧养下自然的成长，只要给他时间，给主时间，我们要相信这个生命终究会成熟，并结出美好的果实。阿们。所以这边最后说的是，种子只要有合适的环境，便会自然的长大。所以我们只要注意这个小排小区是不是一个喂养的生态，能够营造这样生态的环境，种子自然会长大。阿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重点，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中间。败子呢是一种类似麦子的杂草，芽寒叶看起来和麦子一样，直到吐穗的时候二者才能分辨出来。败子的种子是有毒的，叫人昏睡呕吐甚至会死亡。那我特别上网去再多查了一下，那因为一开始呢，这个败子啊，其实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呢，它其实是像是一种高粱，那是用来酿酒，甚至可以做粮食欠收的时候牲畜的饲料。但其实圣经中的这个败子啊，它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华人称的这个败子，它其实是一种叫做毒麦的植物。为什么叫毒麦呢？因为它与小麦太像，所以在这个农田中很容易混杂。它的小麦会跟毒麦一起抢养分跟水分，所以毒麦里面的还有一些的真菌会共生，产生有毒的生物碱。那其实这是避免它这个被草食动物啃食，但是它同样对人类是有伤害的，所以会头晕、恶心、中毒。那以前这个农业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因为毒麦跟小麦它们几乎都长在一起，所以农民不小心在收成的时候会混杂，导致麦粉、面粉或是面包中毒。所以麦毒麦啊，在历史中一直是被农业中有害的杂草。那因为它们的形态、形状、分布区域几乎完全重叠，因此圣经里面啊，会把这个小麦和毒麦来做比喻。那这个仔细的观察，其实毒麦的种子跟小麦还是可以区分的。所以真正的小麦是金黄色，但是这个毒麦是呈现紫色的感觉。那现在感谢主有农业的技术了，但是在古代呢，毒麦的混杂是一个非常大农业上的隐忧。所以圣经呢用了这个比喻来比喻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所以撒旦把败子撒在麦子中间，使人无法分辨哪些是真基督徒，哪些是假基督徒。那许多没有把基督接受到里面的假基督徒，假装做真基督徒的样子进来，就形成了基督教国，就是诸天之国的外表。所以当王的奴仆啊想要薅集败子时，这个薅是一直就是收集割草的时候把它收集起来的这个动作，这个薅败子的时候，他说不，免得薅集败子的时候连麦子一同薅出来。所以败子和麦子是一起长在田里。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田呢，其实在马太十三章三十八节主耶稣也直接讲田是指的世界，所以假信徒和真信徒都活在这个世界里。从田里薅集败子的意思是将信徒从这世上除去，主不要这样做，免得将假信徒从世上除去的时候也将真信徒除去了。那在历史上其实我们看到天主教做了蛮多这样的事情，也因此杀害了许多真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其实田地就是世界，败子和麦子是一起长在世界里面，却不是一起长在教会里。所以照着书信的交通，其实犯罪的人他是不可以留在教会里的。像林前五章保罗就嘱咐哥林多的教会要把犯罪的人赶出去，更何况是假信徒。所以教会是不可容忍假信徒的，但假信徒和真信徒是可以一起长在世界里。所以更清楚的指田地是指世界，教会里不可以这样子。我们看看今天的基督教国，就会看见真基督徒是麦子， 但是假基督徒跟真基督徒真是掺杂在一起。尤其现在世界各地我们走一走，你会发现像欧洲这样的区域都说自己是基督教国家，我们却看见假基督徒里面不知道到底有真多少是真的基督徒。像意大利、巴西这样天主教国家，也很难在所谓的基督徒中间找到一个真基督徒。感谢主，我刚从马尼拉菲律宾出差回来，菲律宾的人口80%天主教，一成是所谓的基督新教，所以可以说整个菲律宾就是基督教国。你在路上就到处就是教堂和许多这个圣经人物的像。那令我印象最深刻是这样，我是这次在他们最热闹的一个叫做 BCG 的区域开会，类似台北的信义区，我们有一个会议约在一个商场的咖啡店，这个商场是在这个热闹中心的中心点的顶楼，还可以俯瞰全景。这个商场的咖啡店旁边中心竟然是一个教堂，全部都是玻璃透明的，哇，好漂亮。所以当时呢，我在旁边的咖啡厅开会，但我却看着许多逛商场的人提着大包小包的精品购物袋，然后走进这个教堂里面，坐在里面很认真的在祷告。我看了真的很矛盾，他们有些人的脸真的是很认真很虔诚在那边祷告，但是呢，他旁边是刚逛完街的购物袋，所以真的是分辨不出来是麦子还是败子，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所以今天在夸胡五，今天世上满了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有些可能是真基督徒，有些可能是假基督徒，但主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来除草，我们现今也不用去猜测谁是真基督徒谁是假基督徒，我们就是好好的警醒祷告，不要打盹，不要睡觉，不给撒旦任何机会进来撒假的种子。那到底什么是真基督徒呢？我们一起看夸胡七。真正的基督徒是看见自己有罪堕落失丧的人，并相信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死而复活，成为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人就是麦子。所以什么是真基督徒呢？我们承认自己有罪，我们相信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成了复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第三终点是收割的时候，世代的终结。所以收割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指这个世代的终结。收割的人是天使，他先薅集一切的败子，一切半敌人的事呢，天使都要把他们捆成捆，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便扔入火湖。麦子呢，则是要收到主的仓里，发光如同太阳。所以当我们是照着国度宪法来过生活，长基督，凡我们所长的都是一种的凡真，这凡真就是诸天之国的成分。所以过一个结果子的生活，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满了丰富子粒的麦穗，使神得着满足。那从这个比喻中，很多基督教的许多人其实他们也是蛮可怜的，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该往哪里去。所以圣经中有清楚的亮光，在主的恢复里面，弟兄们帮助我们看见，完全不是照着人的观念，是照着神圣启示的话。所以我们刚刚看的这张图，每件事情在圣经中都得到证实了。主恢复里的每一位，我们都该对这张图有深刻的印象。我们现今就处在非常复杂的恩典时代，基督来了，种子也撒了，但是仇敌也来了，也做事了，造成这样复杂的情形。所以今天有世人，有麦子，有神的子民，也有神儿女中间的败子、假信徒、二者之子。所以今天我们在恩典时代可以分成四等人：正常的信徒、不正常的信徒、假信徒跟世人。感谢主，我们每一天都夹在这四类人的中间，在你工作的地方，甚至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这四等人可能都有代表。 那我们需要有今日世代清楚的眼光来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不愿和世界站在一起，这是非常容易理解，但我们也不愿成为基督教国的一部分。更要的命的是，我们也不愿做不正常的真信徒。主啊，我们不愿做不正常的真信徒，反正我们要做正常的真信徒，真国度之子。凡我们所讲的都是凡真，凡真什么呢？凡真诸天之国的构成成分。所以我们不仅在实际里，我们要说我们就是实际，然后主耶稣这位王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面发光照耀世界，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并且享受千年国的属天部分。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请德明弟兄为我们继续交通。阿们。
弟兄姊妹好，我们接着继续交通。那在我的后半段的交通，我想要先 分成这四个方向。第一个，我们先复习一下为何我们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四章会有这样一个插入的比喻。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来认识国度的意义，也算是复习上周的交通。还有这个在第四个这个比喻就是这个国度外表的畸形发展这部分就是主亲自的比喻来提醒了我们，国度外表的发展是可能会偏差的，并且历史上已经有人走偏了，所以借由这个反面的事例来做我们的见解。今天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过国度生活的时候，需要受到正确的规范。那最后一个点，我们待会我待会交通是会按照生命读经第十六篇，我们就来看认识教会与国度的关系。好，首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复习一下为什么他插入的这四个比喻。从马可福音一开始，我们读到了奴仆救主福音服事的内容，还有呢完成福音服事的路，以及福音服事的五项辅助的动作。所以在这三段中，我们看见了福音的全貌，但是我们没有看见福音的内在素质，也没有在这几段中看见福音的目的与结果。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看见福音是为着什么。因这个缘故，马可福音第四章就插入了这一段的比喻，就论到了国度，也就是这个国度也就是福音的目的。好，那关于再来关于这个认识国度的意义这个部分，国度这个一词圣经中最早出现其实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告诉摩西，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别的国民。阿们。此外，在十九章的前一章出埃及记十八章记载了摩西和岳父叶特罗的互动，还有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如何的审判，甚至后来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就还建议摩西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等等的来帮助他管理百姓。
Amen。
恢复本圣经的纲要就给这个出埃及记十八章这一章下了一个标题叫做国度的预表。那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四十九篇就专门就说到这个国度的预表。弟兄姊妹可以再花一些时间延伸阅读这一篇，就更能够了解国度的预表。好，那么回到马可福音生命读经的这个部分，上一周在生命读经第十三篇就读到了国度乃是福音的内在素质。那福音呢是为着国度传的，国度是神圣的范围，是神能够成就他的计划，也是神执行他权柄达到他心意的领域。阿们。好，所以国度是神达到他目标的唯一途径，所以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得着国度，神的国乃是福音的目标。
Amen。
感谢主。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为着产生国度。好，这样子就很清楚这个国度的意义。但是因着仇敌的破坏，刚刚弟兄交通到把败子撒在麦子中间，就是神国的发展产生了混淆，甚至有了掺杂还有畸形的发展。所以我们接着来看纲要的 第四大点，就是关于国度外表的畸形发展。
Amen。
好，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到三十四节这边，主耶稣就用芥菜种的比喻讲述神的国。这比喻同时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也都有记载。好，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关于国度的比喻中，麦子与芥菜，好，这芥末啊，都是做食物的。这表明国度的子民、国度和教会的组成分子应该向庄稼出产食物，满足神和人。
阿们。
这个食物的图画很有意义，哦，我们这里的人啊，调和了神的成分，就成为让神满足的食物。好，已过北投大区新春集条，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弟兄姊妹们，哦，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有没有觉得满足啊？哦，有弟兄从前是骄傲孤僻的，受尽得救后，神的成分加多，竟然愿意谦卑下来，哦，愿意把自己的为难交通给弟兄姊妹。那还有呢，也有在各样为难中，哦，竟然照样打开家，让弟兄姊妹们聚集的，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包括刚刚顺基弟兄讲到他带同事的得救，哦，这一个个见证，神一定是觉得好可口啊，好满足啊，感谢主。我们再来看瓜虎二，一颗菜，哦，若是要做食物，便不应该长得太大，大的不正常，吃起来便不嫩不可口。在神的经营中，神是要他的儿女像麦子和芥菜一样，越小越嫩就越好。阿们。哦，这个芥菜台语就是挂彩，啊，上周呢，就刚巧我们会所有一位姊妹，哦，他就送了给我们，他和弟兄自己种的挂彩，哦哦，他们在北投小平岭山上租了一块田用来种菜，常常将收成的菜分送给弟兄姊妹们。我拿到这一包挂菜一看，哇，这种的好好，好大一片的挂菜，这长度竟然跟我的前手臂一样长啊！哇，这个我姊妹要煮挂菜汤，这么一大片一定是塞不下去的，啊，就还需要再把这批菜切成小段，才一小小段的，才方便我们来享受。好，这个小啊，在圣经里是很有深度的。
哦，
我们接着来看底下的瓜弧三跟四，就列出了圣经中关于小的原则。
阿们。
阿们，你们众人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阿们。
人一骄傲就大，谦卑就显得小。基督徒应活出谦让宜人的美德。谦让宜人就是待人合理、体谅、顾到别人，不严格要求合法的权利。保罗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好，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在圣经许多事例中，甚至在教会历史上，仇敌撒旦就是利用了人的骄傲、喜好为大，甚至显扬的兴趣来破坏教会。连保罗这样在神经人中这么重要的一位弟兄，他仍说自己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加强质与量的繁增时，这样谦卑的生命也要一直定住我们的实行。甚至近年我们各会所有机会接待外地来访圣徒，一面我们供应分享我们所蒙的恩典，另一面也求主怜悯我们，保有这谦卑继续学习的态度，好使我们更合乎主的使用。接着我们看第四重点，因着畸形的发展，这个芥菜种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成了树。其实呢，芥菜种的种子非常的小哦，直径大约只有 0.1 公分，哦，你可以想想看是多么小，哦，然而哦，这个竟然有一些基督教的团体，哦，他们是这样错谬的来解释这段比喻。怎么说呢？他们说主耶稣就借这个比喻指出啊， 天国的种子撒下，无论开始是怎样微小啊，生长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挫折，到最后啊，天国都能够发展的完成，像大树一样，照着神的计划成就。啊，对吧？这个若是单就字面，这一段的经节意思来揣摩，好像是说得通的。但是哦，这就需要对照啊，像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上下文其他的比喻，就知道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读刮胡一，好，违反了神创造的律啊。创世纪一章十一十二节说，植物要各从其类，照会是国度的具体化，应该像一棵菜做人的食物，却成了一棵树做飞鸟的宿处，性质和功用都变了。好，大家可以把刚要最后这一句的两个词画下来，一个是性质，一个是功用。照会因着混杂，性质改变了，功用也改变了。所以你看，还有进来的这个因着混杂，还有人是解这样来解释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
好，
好，那在这个第四纪初期，罗马帝国皇帝康斯坦丁大帝啊，就把教会和世界混合起来。这个时候，这样的事情混杂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将许多假信徒引进基督教里，使他成了基督教的世界，而不再是教会。所以借着一种长成大树的比喻，其实相当于启示录二三章七个教会中的别加摩教会。阿们。别加摩原文意结婚，含联合并坚固的高塔意，就表号说在别加摩的教会预表与世界联婚而成为坚固高塔的教会，相当于哦，主在芥菜种中的这个比喻所预言的那个大树。
Amen。
当撒旦在头三个世纪无法借着罗马帝国的逼迫来毁灭教会的时候，哦，这个撒旦就改变战略，想要借康斯坦丁在第四世纪的这个初哦，接纳教会为国教啊，来败坏教会。
Amen。
就借着这个康斯坦丁的倡导啊，还有政治的影响，许多不幸的人受尽啊，入了教会，就使教会变得畸形的庞大。哦，这是启示录这边的这个注解说到的哈。阿门。我们接着再看刮胡四，芥菜原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而树却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教会按照其属天和属灵的本质，应该像芥菜寄居在地上。但是因着它的性质改变了，教会就像树一样深深扎根定居在地上，又发展其各项事业，像枝条一样，许多恶人和恶事哦得以栖宿在其上，这就形成了国度外表外面的组织。
阿
们。今日在教会中的人啊，我们必须是一年生的，而非多年生的。我们不应该长久的深深扎根于地，因为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地上成为寄居的。只要我们啊，像一年生的麦子和蔬菜，我们就能长出最好的粮食，成为别人的营养和满足。阿们。我想起啊，跟姊妹结婚，这个刚好这个月刚满十八年了。我们目前的房子哦，是第四个住处，之前搬家过了三次。每搬一次家，就随着家庭成员加多，年龄渐长，家里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前一次我们搬家还运了四台货车，都还装不下。姊妹就常常提醒我要断舍离呀、啊。家中的物品啊，才不会越积越多。像这次过年啊，我回花莲家乡，哎，我就去海边捡了几根漂流木回家，看看形状啊，把玩，觉得哇。这个放在阳台当装饰品还挺不错的嘛，姊妹就说：“你捡这个回来，大概没多久就不用了，那放久了又会积灰尘，不要再带回家了。”啊，弟兄姊妹，其实当我预备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受提醒。属地的东西哦，常常刚开始觉得新鲜，但到了后来反而成为我们的负担累赘。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哦，应该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是客旅。是寄居的，阿们。哦， 有没有什么事物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扎根于地了呢？主啊，相反的，我们每天不间断的诚心被主的话泡透构成，救我们脱离属地的捆绑，我们就甚至还能够成为一年生的蔬菜粮食，成为别人的供应。弟兄姊妹，最近你有没有学习要把你所享受的话再来供应其他的弟兄姊妹呢？阿们，感谢主。接着我们来看第五重点，天上的飞鸟来宿在树枝上，这树不出产粮食，却成了鸟的宿处。鸟表征那恶者撒旦，而这里的飞鸟是指撒旦的邪灵及邪灵所运行的恶人恶事。他们宿在大树的枝上，就是基督教的组织里。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里，有许多恶人恶事和恶行。基督教世界已经变质成了一棵大树，不出产果子，却变成了许多邪恶事物的宿处。今天基督教组织发展到各样真的是腐败的情形，有的满了阶级制度，有的真是满了人的权力斗争。之前我们有一对夫妇从其他的基督教团体转到主的恢复，就告知我们，当初他们所在的这个教会的牧师竟然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用投票的方式选出来，甚至用投票还可以来决定这个牧师的去留。而且在这个教会中还只有特定的弟兄姊妹才可以拥有投票权。哇，他们就因此被绊跌了，过不去了，而离开了教会。弟兄姊妹，这种人的操纵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呢？ Amen. 此外我们说我们是在主的恢复，但我们也需要相当谨慎我们的召会生活。刚刚弟兄说到这个假基督徒跟真基督徒，我们也需要相当的谨慎。阿们。我记得在我自己青少年时期，对外地有一个召会来访问，到现在我还仍印象相当的深刻。那个召会所在地不是一个大城市，但是那次来访的青少年却有四五十位之多。在香条哀宴时看着他们，哇，好多青少年觉得好羡慕好兴旺。这个哀宴完一开始聚会，他们说要展览表演这些青少年就上台啦，排好队伍。结果音乐一播放，竟然是首流行歌曲。接着他们开始整齐划一的动作，边跳边唱着活泼的歌曲，中间还穿插着变换队形。一看就知道他们演练过很多次了。表演完之后还有人好像有人分享这个喜欢来召会聚会。他们详细分享什么我都早已经忘记了。但是前面那个舞蹈唱歌的画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虽然我还只是个青少年小弟兄，连我里面都觉得不舒服，觉得这相当不对劲。等到过了十多年后，我再有机会听到那地召会的光景，就得知召会的情形人数大不如前。主啊，我们真是要相当谨慎不让世界的成分掺杂进入了召会。阿们。好，我们再看刮胡三跟四主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这还不过是个预言，现在却变成了历史。在罗马梵蒂冈教廷里，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应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天主教徒，他们在罗马教皇的制度系统里已俨然成为一棵大树。尽管基督教已成了一棵大树，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中，主耶稣却称他的召会为小群。我们不应该在大树里，却要留在这小群里。弟兄姊妹们，要会听这样的话的负担。不是说所以我们今天召会就不需要繁殖扩增，只要小群就好。不，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一个谦卑的一个的情形。我们还是要在这地继续的完成主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托付，继续的传扬福音。但是我们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实行。
Amen.
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五大点，召会与国度的关系。这段纲要呢，就是根据马可福音生命读经第十六篇来编写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重点，国度是神经纶的中心。 马太福音三章中，施浸者约翰来到犹太的旷野传道，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施浸者约翰的传讲引进神新约的经纶，他所传讲的悔改乃是神新约经纶的开始，叫人转向诸天的国。所以这指明神新约经纶的中心点乃是他的国度。好，二中点呢，就是论到召会的根基。这个根据马太福音十六章，主将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彼得从父得着启示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而且啊，论到召会的时候，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这磐石不仅是指基督，也是指彼得从父所领受关于基督的启示。召会乃是建造在基督和这关于基督的启示上，因此这里的磐石不仅指基督自己，也指对基督的领会、认识、经历和得着。阿们。Amen. 所以有基督就有侍奉，没有基督就没有侍奉。建造召会真正的根基乃是对基督的认识。我们若不在经历中认识基督，我们就没有建造召会的根基。阿们。为何在历史上会有这个畸形的发展，都是因着对基督没有正确的领会，甚至偏离了这个根基。这段时间我们的诚心圣言追求半年度知识信息的主题是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相调的弟兄们就是有这样深刻的看见，带领全球的众召会共同的追求，叫我们专注在经历基督这根基上来建造召会。阿们。好，我们再看第三重点，关于国度的钥匙。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主论到召会后立即就讲到国度，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这里诸天之国与前节的召会交互使用，这有力的证明真正的召会就是今世的国度。 Amen。 在十九节的注山说到，马太福音论到诸天的国与权柄有关，所以本书所启示的召会代表掌权的国度，因此捆绑和释放的权柄不仅在这里给了召会的使徒彼得，并且给了召会本身。所以这几节关于召会与国度是交互使用的，我们必须对这个事实有深刻的印象，真正的召会就是今世的国度。 Amen。 好，最后我们看第四重点，关于召会里国度的实际。召会是神的农场、田地、耕地，国度呢像一粒种子在福音书里种下，然后这个种子在书信里生长发展，最终在启示录收成。国度这个种子越在召会这耕地农田里生长，召会就越是国度的实际。我们的生命越长大，国度的实际就越显在我们中间。这里引用花园的比喻，让我们领会神的国完全是生命的事。哦，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神的国完全是生命的事。新约不仅用客观的道理或预言来陈明神的国，不，新约乃是教导人关于国度是生命实际的真理。神的国完全是神圣生命的事。阿们。感谢主。好，我们来看到结语的部分。结语的第一重点，在召会中操练以谦卑束腰，谦让宜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体谅顾到别人。好，国度要能够正常的这样的发展，需要我们避免狂傲、肉体的血气，并且这个谦卑在爱里彼此担救。纲要后面还接着说，不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权利。我在预备这段话的时候一直在揣摩弟兄这句纲要的负担，不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权利。弟兄姊妹，在召会生活中有什么合法的权利这或许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想到已过这一周我们诚心圣言讲到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之前呢，特别强调的是 钉十字架的基督。哦，是的，真的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经历，这样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保教我们不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权利。甚至我也想到尼托森弟兄的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是而不受赏赐。当我们的生命正常的正确的长大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的摆上花费，一切都是单纯的为着基督与教会，不再是为着我们自己了。神的国也就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在我们中间扩展。好，那二三终点呢，其实延续这一篇的负担，有基督就有侍奉，没有基督就没有侍奉。求主让我们更多在经历中主观认识基督，以便能有真实的建造。
阿们。
并且呢，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渴慕追求生命的长大与成熟，好使教会花园显得美丽荣耀，满有国度的实际。阿们。好，最后我有一点的祷告。
阿们。
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交通。主耶稣，主啊，纪念你的召会，真是满了生命的长进，正确的生长，能够显出你身体的丰满来与你匹配，在这幕后黑暗的时代来为你发光，甚至迎接你的回来，赞美主，
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到这边，
阿们。